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0期空中明慧周刊。本期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26年的路，师父在成就我们，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路上的点点滴滴，像众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洪流中的一颗颗小水珠，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晶莹剔透。弟子双手捧起，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献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精心梳理了走过的26年漫长却又短暂的正法修炼之路，一幕幕像是发生在昨天，依然清晰。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体重不足百斤的瘦弱的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超过我体重的真相资料，穿过乡村小路往回走。每当有上坡路时，感觉连人带车像要被车后的重量撅过去似的。我使劲按住车把，心里求着师父。每次我都能把真相资料平安带回。夜深人静时，我常与同修配合，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的家门口。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朦胧的月光下，我刚走进一条胡同，两条黑色的大藏獒从一家半开着的门内急速窜出来，直接扑向我。我的思想像被抑制住了，没有一丝念头，把手里的资料一扬，轻轻说了声回去。两条大藏獒听话地转身回去了，没叫一声。当时不怕，但走出胡同后，后怕得不行。我与同修会合时，浑身依旧在不住地发抖。同修搓着我冒着冷汗冰凉的手，不停地说，别怕，没事儿，咱们有师父。一次，同修带着怀着六个多月身孕的我，往某国道的路边树上挂真相条幅。当看到远处闪着警灯的警车驶过来时，我们快速地滑到路边的沟里。同修一下子趴在我身上，生怕我身体的哪一部分会暴露。我们安全回家后，我俩相对而笑，笑出了眼泪。同修说，我真傻，那会儿忘了你还怀孕挺着大肚子，当时只是想着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你出事，其实如果我被发现，那不等于你也被发现一样吗？我一直笑着抹着眼泪，我看到了同修那颗为他的金子般的心。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魔头时，协调同修事多，忙不过来，只有初中文化的我，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把身边同修写好的诉江状按明慧的模板一一整理打印。大家经过几次交流，互相配合，把诉江状顺利地发送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并获得签收。同修们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地区诉江的同修没有一人受到邪恶的干扰迫害。同修被绑架迫害时，为了能近距离发正念，协调同修让律师与法官协商，希望能以家属身份旁听。在律师进看守所与法官协商时，我们六个同修搀扶着被迫害的同修年已八旬的父母，在门卫处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登记。 我们发着正念，堂堂正正地走进看守所，并打听到在哪栋楼里开庭，奇迹般地通过楼下有人把守的电子门，顺利地坐在大厅里发正念。大约20分钟后，过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大声喊叫着，谁让你们进来的，赶快出去。见我们没人搭理，他冲着门口喊，谁让他们进来的。守门的门卫跑进来，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地责骂着。门卫惊愕地看着我们，突然回过神来，激进发疯般地往外撵我们，我们只得出来。在门口，门卫还不停地骂骂咧咧。我向前一步站到门卫前，平和地说，大哥，你先别生气，谁家遇到这样的事不担心呢？再说我亲戚是好人，他并没犯罪，你看看他父母。我的话没说完，门卫一下停住了骂声，低头走到楼下的阴凉处，默默地站在那里。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一朵朵艳丽的小花家庭资料点顶着狂风骤雨顽强地开放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成了这万花丛中的一朵。当时我没有一点电脑基础，一切从零开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站在一个零里，不知从哪里可以迈出第一步。技术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面。第一次，技术同修教了一些电脑的基础操作，鼠标的使用，键盘上哪个键的名称、用途等。同修边讲边操作，走前一直嘱咐我多练习。同修走后，我大脑一片空白，同修教的一点都没记住，除了会开机关机外，不敢碰任何地方。每天晚上我都抱着电脑发愁。一天上班时，看到厂长在训斥一个外地来我们厂里打工的小伙子。厂长说，如果他在晚上出去打游戏到下半夜，就不让他上班了，因为休息不好，开机器有安全问题。我一听他会电脑，就找机会靠近他，问，你爱打游戏，是谁教你电脑的？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大姨，电脑不用学，你就拿着鼠标点，点不坏的，等你把电脑点坏了，你就成了电脑高手了。小伙子的话我并不理解，但还是试着做了。我把电脑里所有能点出来的全部一遍接一遍地点开看，慢慢的，我不再惧怕电脑，可以如意地使用鼠标了，我终于走出了零。在小花成长的初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天地行技术论坛同修提供了详细的技术支持，但因为我没有一点电脑知识，一些术语根本不懂，英文除了认识字母，啥也不懂，所以在技术方面，基本就是看着教程，照葫芦画瓢，连猜带蒙。每当遇到瓶颈，甚至想打退堂鼓时，按了第几个键后，听到小鸟叫，再按第几个键，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绝不能放弃。那是海外同修交流的，在海外一个项目建立初期，因为缺少技术人员，很多老年义工同修不懂技术，不懂英文，把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的纸条，凭着这些纸条上的提示，操作着播放设备。为了减少技术同修的负担，能上网的同修决定一起学习一些电脑系统与软件的安装、基本维护等。我们一起学习的大姐同修，她只上过3年学，还是在文革那个年代，汉语拼音都快忘了，更不认识英文。我们一起学习时，互相交流中是中英文转换着交流的，如技术同修说输入字母 N 后按回车，到同修大姐操作时，她会说输入 N 后按回车。大姐读的字母都是汉语拼音，我们必须在脑中急速地转换成英文再按键。就是我们这位读着汉语拼音的大姐， 不但承担了他们地区的上网下载、资料打印、光盘刻录等，还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电脑打印机的基本维护。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期间，楼下高音喇叭每天不停地喊叫着，人们不敢出门，不敢与人搭话，众生处在危难中。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每天与怕心对峙着。疫情前一年，中共协党曾在卧室开会，期间有一个星期我被24小时监控，每晚都有车堵在我家门口，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学大法，而且仅有六栋楼的小区多达13个摄像头。小区封门把守严格，外人很难进来，此时发真相资料，那不都知道是我做的吗？我不断地学法发正念，终于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战胜了怕心，把众生渴望的福音送到了众生家门口。不管怎么封控，同修们都能智慧地传递师父的经文，交流信息。回想走过的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从自私冷漠变得豁达开朗，从胆小懦弱变得勇于担当。这一切那是我们在做什么？是师父在成就弟子们呐。我们之所以能做到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是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作为修炼人，什么人心是不该去的呢？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一晃我从外地工作回来三年多了，这三年来身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和变化，很想把这一段修炼的经历和所见所悟的向师尊做一下汇报，同时也查看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以及如何找人心去人心的过程，借法会宝地调整状态，归正言行，再去执着，再提高。第一部分，关于根本执着的一次交流。一次和同修交流关于根本执着的话题，他讲的话也触动了我。他说自己反思这几年走过的路，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丝一念向内找，掩盖了自己的许多执着，特别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他认为由于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对其他具体执着找得也比较肤浅，形成了长时间修炼的瓶颈，怎么修也突破不了，以致积累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的借口。师父在走向圆满中已经把根本执着产生的原因危害讲得很清楚了，我看了这么多年就没有看出真正的含义。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背法学法，也看了明慧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又反复学习走向圆满这篇经文，才对修去根本执着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想通过修炼实现自己的美好向往与愿望，解脱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修成佛的大自在。这是基于旧宇宙生命根本属性思的基础上的修炼，与师父教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要求背道而驰，利用大法达到个人目的，这是一种罪恶。带着这样的根本执着做大法的事，怎么能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又怎么能否定旧势力呢？
对于他的认识，我也有同感。我原先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当时确定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名利。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我被单位免职了，从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一日间成了普通员工，那种极大的落差感，那种苦涩滋味真不好受。每次上班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很艰难。怎么和同事见面啊？怎么打招呼？有没有人理啊？他们是真心的吗？等等问题缠绕心头。同时单位里风声四起，有白眼的，谣言的，也有挖苦讽刺的，看笑话的，种种接踵而来。而恰在那时，自己得法了，一头就把自己扎进了法里，可算找了个能避风的港湾，去躲避那些名利的纠缠和世人的眼光了。所以觉得根本执着是名利之心，名利心固然要去，但根本执着也有根，那就再往前一步挖出它的根，找出它的本，彻底的斩本除根，让那根本执着再无立身之地。由于那时的我失落感很强，面子心更不用说了，学法纯粹就是想找个依靠和精神寄托，因为学法能让我不再躁动，安静下来，外人也会认为我这是看淡了，放下了，才会去练气功。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当然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根本就没看淡，更没有放下，只是故作轻松，做足了表面功夫罢了。当时还在想，我现在这样了，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呢？用大法掩盖着自己失落的心情，妄图通过大法找寻精神安慰本身已经是大错了，再去继续利用大法掩盖执着，那是错上加错。同时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名利心、面子心、掩盖心、不服输的心、争斗心，借助大法的肮脏念头，这种为我所用、急我所需、解我所困的根和本，都是围绕着我而来的。而藏在我后面的大家伙就是思，它就是我要挖去根本执着的根。无论是因为病痛折磨、身体不好，还是其他原因走进来的，都是在想着利用大法为自己做什么、谋取到什么、或达到什么目的为根本的，其实质都是思字当头，这些都是应该修去的。当然自身存在的其他执着和观念也都与思有关联，如强势和争斗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害，不修口是为了嘴上迎人不受欺负，即使理亏嘴上不能亏，看不上同修抱怨是怕同修麻烦影响到自己什么。而邪党党文化的九大基因，其实质就是崇尚暴力和放飞自我的，核心就是为己为私，种种执念都是围绕私我而生，而这也恰恰是旧宇宙偏移覆灭的原因。新宇宙又怎么能容得下有半点私心的生命呢？第二部分，冒出来的为情所困。之所以说是冒出来的情，是因为自己和妻子离婚已经十余年了，孩子一直跟随在他身边，所以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情很淡。只有同修问起我关于孩子的事，我都淡然地说，他有他的归宿，哪由我左右，人各有命啊。心里有时也想，以我现在的条件，孩子不在身边更好，再说修炼人哪能儿女情长呢。同修对我对孩子的态度有理解的，也有说我不负责任的，但我的真实处境不容我人为增难，节外生枝，与其强求，还不如顺其自然，有缘了自然再见，缘尽了又何必彼此牵扰呢。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这样的心态。就在自己认为自己的情很淡很淡时，伴随着孩子今年要高考，我的心变得不再淡定了，那个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时安慰着自己，平时也不怎么过问孩子学习，这下高考了，总要关心下孩子吧，最起码也得知道个一二啊。理由嘛，那还是相当充分的， 比如万一家人和朋友问起孩子的状况，考了多少分，被哪所学校录取了等，我都知晓一些，就可以从容应答。这些细想想，完全是为了对别人能有个交代，一种应付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关心孩子，处处藏着私。当成绩可以查询时，我就第一时间从侧面打听到了孩子的成绩，就差几分到本科线，不是很理想，还算不错，比我预想的还要好点。因为从心里就觉得那个学校不怎么样，继续向外找，本科算是没戏了，这是现实，必须承认和接受。于是把研究方向对准了专科院校，分析孩子分数所在位次适合报什么院校，上网查询该院校过往3年的录取分数线和专业分数线，以及报考专业的优劣选择等，经常是一查查到后半夜，连正念也忘了发。有时第二天一早做好了饭就又去查，饭都凉了还在琢磨研究，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这期间还和前妻联系过一次，想商量一下孩子报考院校和选择专业的事，三句话没说完他就把电话撂了，说不让我管。前妻的拒绝是很明显的，但我当时也没醒悟，那时我的牛脾气上来了，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于是我继续关注查询，依然在电话里咨询学校。那几天弄得自己精神疲惫，思绪混乱，满脑子都是分数和学校。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状态不对啊，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怎么能被情带动着这么厉害？再说了，我就是分析的头头是道，人家不接受，不还是个零吗？他的成绩上专科，选个好专业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有个学上就行，最差还能差到哪去？操这心啥用？想到这里，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是不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了他成绩的不理想？看到别的同修家的孩子取得了好成绩，就连自己家的外甥侄子高考都比他高出100多分，是不是有面子心和自卑心？是不是之前对孩子不管不问，有那种自己修好了，孩子自然就会有一个理想的成绩的心在作怪？不管怎样，遇到问题我得找自己，这些都是执着和有漏的念头啊。想想这几天，上网查资料，问学校，看志愿，沉迷了好多天，着实不应该。更不该的是，都身累眼乏了，还顺手看起了网络小视频，美其名曰让大脑休息休息，实际上一看就好长时间，经常一刷再刷，很难停下来。邪恶总是这样，给你个正当理由误导你，然后按你的喜好给你点甜头，你所喜欢的、执着的、认可的短视频，让你在情有可原、做的是正事、小看看也无所谓的心态驱使下，层层铺垫，点点渗透，勾引着你打开视频，在你体内种上一颗引号的独苗，随着看视频次数和时间的增加，它会慢慢滋生成长，直至成为人的欲望。有的人根本就不是欲罢不能，而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罢的意思，甚至发展到了机不离手、眼不离机的程度。到那时，即使是不正常，也会把它当成正常来对待了。邪恶的险恶用心就在于此，目的是为了毁你。加上那段时间邪恶不断骚扰我的家人，弄得家人心情烦闷，对我也是出言不逊，另眼相待，就连最心疼我的大姐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斥责我、数落我。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动不动就想对家人发火，终于有一天情绪激动没憋住，还差点动手打了姐夫。他那天喝酒耍酒疯，还激我说要打我。我以前就看不惯他整天喝酒，耍起酒疯来下手打大姐都没轻没重的。他有一次掐我大姐的脖子，差点把他掐没气。就这样一个人，为了维护一个大家庭，我才忍着不和他一般见识，一晃都忍了你快20年了， 你还想打我？我一直在维护你，而我有难，你维护过我一次吗？”越想越气，那股修炼前好勇斗狠的劲出来了，攥紧拳头就想打他。他害怕着躲着，寻思着我又把手放下了。不管怎样，他还学过师父的心经文呢，几次邪恶骚扰他都帮我转移过东西。再说我也不该动那么大的气啊，我这是修的哪门子功啊？修来修去的，心里很懊恼。事后大姐过来安慰我，叫我放下，我当时没认真听，后来琢磨着，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吗？大姐不修炼还能忍他让他，我是个修炼人，别人打我我都得做到打不还手，自己还想打人，真还不如常人了。那段时间真是郁闷，心烦意乱。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再叫旧势力骚扰完我的家人，还制造矛盾间隔我的家人，破坏我的修炼环境，影响我做三件事，绝不能上他们的当。于是我主动和家人认了错，不再为情所扰所磨，很快这件事就过去了。第三部分，事中事，最后这段路我真的能走好吗？我曾向师父暗暗发过誓，不管最后这段路有多难，我也要和同修们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几年下来，身边的同修不是被病业折磨着，就是失去了肉身，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躲到外地。在当地修炼人本来就少的情况下，目前的局面更加困难了，有些青黄不接，心里很是难受。心想着，都修到这节骨眼了，怎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整体上这是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想想我们都是发誓约而来的，身上有责任呐。经过20多年的修炼，有的同修走得成熟而稳健，有的同修被迫害失去了肉身，一个个离开了我们，有的则沉湎于亲情，醉心于常人的生活，有的生出懒惰和安逸，玩手机看视频，执着于自媒体天天分析目前的中共内斗新闻，有的干脆就等着结束了，身边的资料点学法点一个个的在减少，能做事的同修是少之又少了，而迫害还在持续着。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场意外，讲真相小组的同修被邪恶盯上，抄家迫害了。消息一传开，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去和同修交流讲真相小组成员的事，不是摇头的就是不语的，没人敢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这种局面下，快速找到人选是当务之急，我们求师父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合适的人选，毕竟救人是大事，耽搁不起。果然不久，一个同修站了出来，愿意加入讲真相小组，我们大家都为之振奋。当时身边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我们强推这样的人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原因是他性子过于慢，担心配合上会出问题，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他愿意做，我们就该顺从天意，遵从师尊的安排，救人这么大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坚信师尊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尽可能的在生活、修炼和困难上给予帮助，圆融同修所想所需，给予他最大的助力，我们坚信在师尊的加持下，他们一定会磨合好、配合好，闯出一片救人的新天地。虽然有新成员加入了，万事开头难啊，他不会骑车，也不敢夜行，视力还不好，说话慢，反应也慢，好不容易学会了骑车，又不敢带人，诸多困难需要克服。当时我有急于求成，老想让他一步到位的急躁心。有次我和他出门，顺便想带着他练练车，他在后面骑，我在前面带，他的动作慢吞吞的，我都跑老远了，一回头看不见他的踪影，我只好慢下来等他，然后再骑再带，一边骑一边喊着，快点，
再快点。
开始他还能跟上，一会儿就又找不到人了。后来我想，放手吧，让他自己来。我这样做，他会有压力的，骑车的动作都变形了。加上他年龄大，本身就害怕骑车，怕出事故撞人，视力再不好，这样盲目的求快是不现实的，也不安全，怎么不去体谅他的难处呢？应该让他自己一点点去适应，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提高上来。他一直很用心，一点点突破，骑车由不会到会，由不敢带人到带着人大街小巷的转，他终于做到了。尤其他那颗不怕吃苦、坚韧向上的心，真是弥足珍贵。他也同时承担起了书写、传递三退名单的任务。每次给我的名单，我都得逐个和他核对。比如福字的右半部，他总好加个点，我说那不是不给人家福了，那半边没点，记住了？他说记住了，下次又加上了，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有些字他不会写，如姓氏的董字，总是写成重或写成懂得的懂。后来我想，同修的文化水平不高，要想做好这件事，就得从头下功夫。于是给他买来了能发音的拼音表，从啊、喔、呃教起，告诉他什么是声母、韵母，怎样组合，怎么发声，给他买新华字典，教他怎么用字典查汉字，又给他准备了一本百家姓，让他一边读故事，一边记姓氏。同修听说后，还送给他几本田字格本，让他练习写字。他也很努力，有时半夜想起一个字，他赶紧从被窝里爬出来查字典，看清熟记那个字，一点点的积累。小组现在的配合已经很好了，经常能拿回好几张三退名单。他写的字也比以前工整了，福字也不加点了，看着他可喜的进步和变化，我们都替他高兴。结语。有次我和同修在车上交流，我说我最近有种感觉，好像我又回到了修炼当初的那个状态，我把它比喻成回炉，自己原先那些不好的习惯和观念统统冒了出来，着实困惑了我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回炉呢？我当时理解的就是，不管你认为修得好的、没修好的，实际上也都是在自己所在层次和角度认识的，有着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而真正看得最准的是师父。不管你怎么认为的，只要有执着，有修得不扎实的地方，都得回过头来再看看、再找找。如前面讲过的根本执着问题，有些同修迟迟过不去的病业观问题等，好像再给我一次重新看清自己的机会，也好再认识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尤其是以前看到的别人的执着，上来就是一通指责、乱议、乱出主意，主要认为自己没有，完全忘了看别人、修自己。而当自己以前看到的对方的执着突然复制一样的粘贴在自己身上时，那种修别人不找自己的可怜样，真是可笑。那一刻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这时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不管是回炉也好，还是自己心性掉下来的表现也好，试想一下，作为修炼人，哪颗人心不该好好修呢？哪一颗人心不是应该去的呢？只要是自己的执着，没什么可犹豫、可商量、可回旋、可退缩的，就是修，就是要放下，最后的这段路就一定能走好。以上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听到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突破私心，慈悲劝退警察》，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念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200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6岁，退休前是教育工作者。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我把自己近几年怎样突破私心，用各种形式救人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去派出所请回宝书转法轮。2019年，我曾被警察绑架抄家，我就是记住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和指使，当天因体检不合格回家了。遗憾的是慈悲心不够，没能救了那些警察们。那次绑架事件之后，震惊之余我惊醒了。从那时起，我每天上午必须保证至少学三讲转法轮，直到现在抓紧时间背红吟、精进要旨、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每天紧锣密鼓地做三件事。休息时间很少，因为女儿在外地工作，丈夫也在外地倒班，我简单的吃饭，一天一锅疙瘩汤，或者吃馒头喝水，我每天真是忙而快乐着。有一天我被罚，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再次向内找，潜意识中还有怕的物质，怕什么？神能怕人吗？怕不就是私吗？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是退去旧宇宙的私，只有跳出人才能无私。师父就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求师父帮弟子退掉人的这层壳私。有一天我学法时定住了，什么都没有了，融于法中了。惊讶之余，我连忙跪下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我泪流满面，突然明白了什么，我明天去派出所要书，不能因为我没做好害了警察，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是救人的主角。第二天我练完功，学了一讲转法轮，发了一个小时正念之后，我来到派出所，直接去二楼所长办公室。我敲门进屋说，所长好。他一愣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请大法书来了，那本天书放在你这儿我不放心，怕你稍有不敬就有罪了，我就太对不起你了。我又语重心长地对所长说，你这孩子能当领导，这是你的福分，是你家祖上积德了，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生命诚可贵呀，以后还有比疫情更大的灾难，当你举手宣誓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时候，红魔就绑架了你的生命。我盯着他的眼睛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他停顿了一下笑了，告诉我，书在副所长那儿呢，你去取吧。我亲切地说，那就用某某化名帮你退了那害人的党吧。他说，行，去拿书吧。我说，谢谢所长，你要在危难时刻用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嗯了一声，我乐呵呵地离开了。我又敲开副所长的门，他桌子上放着大法书在等着我呢。我连忙把门关上说，谢谢孩子，你善待大法一念会幸福平安的。你经常看明慧网吧，要站在正义的一边。他说，我明白。
我连忙说，我帮你用某某这名字，退出你曾宣誓入过的党组织吧。我接过大法书之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乐呵呵地说，好吧。我抱着宝书走出了派出所。后来我在一个银行碰到了这位派出所所长，他先和我说话，大姐，你真年轻。我说，所长，你还认识我呀？你挺好吧？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受国保大队的指派，你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所长，你这么善良，会有福报的，祝你平安顺利。他说，谢谢。二，给社区人员讲真相。有一天，社区人员给我丈夫打电话，要他替我签字。我接过电话，严肃地告诉他们，不要骚扰我丈夫，我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我要和你们面谈。社区书记高兴地说，好啊。我说，地点我找，就一个要求，不许给我照相和录像，如果侵犯我的肖像权，我要告你们的。书记再三说，不会，不会的。第二天，我和社区书记等三人见面了，社区书记手里拿着三张纸，我接过来卷在手里，他刚想说话，我说，请你们听我把话说完，你们再说好吗？我就把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事讲给他们。我还说，谁相信谁受益，谁善待大法，谁就有福报呀。我接着说，我理解你们工作的不容易，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事替别人着想，如果我今天签字了，就是害人害己。你们想啊，我受我们师父这么多圣恩，我会背叛师父吗？那我怎么称得上人呢？做人都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呢，我能签吗？再说，我签这字对你们来说，那是极大的犯罪。你们也知道中国有多少冤假错案呢？以后真相大显的时候，你们就留下犯罪的证据了，你们就成了替罪羊了，这害你们的事我不能做。社区书记听得很认真，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啊，生命可贵呀，以后还有比瘟疫更可怕的灾难，你们都是父母的宝贝，你们自己也有宝贝了，都有温暖的家，平安健康才是咱们最重要的呀。社区书记站起来，把我手中的三张纸拿过去了，说，阿姨，你好好练吧，以后我退休了也练。我对社区书记说，用幸福这个化名退党吧。我又指着另两位说，你这孩子叫开心，那个孩子叫快乐，你们退团吧，阿姨就放心了。他们乐呵呵地点头答应。我对他们说，孩子们，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保命的九个字。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找过我，直到今天。三，给片警讲真相。我在外地女儿家的时候，片警打电话我没接到，我给他回电话告诉他，我过几天就回去，我找你。他说，我是新调来的片警，想认识认识你。我说，我回去再说吧。回来后，我告诉片警我回来了，我严肃地告诉他，见面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他答应了，我们在小区外见了面。他自我介绍后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我都能帮你解决。我说，谢谢你，我什么困难也没有，我们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现在就是听师父的话救人。今天咱们见面是缘分，我要告诉你生命攸关的事。为什么现在天灾这么多？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瘟疫？怎么才能躲过以后更大的灾难？就是退出你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废除你发过的毒誓，才有美好的未来。 他说，我可以退。他又说，但你要支持一下我的工作，给签个字，回家你就声明签字无效。我笑着说，签什么字，声什么名，这不是骗人吗？共产党就会骗人。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必须说真话，办真事，更不能背叛我的师父。这字我不但坚决不能签，你也再别让别人签了，这罪你是偿还不起的。大法师父慈悲，救所有的人，你只有解除毒誓，真心退出中共的组织，神看的是人心。他说，我要工作，不能退呀。我说，神佛看人心，心里退出他就行了，和工作没关系。他说，我还要提拔当干部呢。我说，你好好想想，生命和升官哪个重要？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和蔼地说，今天不退没关系，你再好好想想吧。你什么时候想退找我，否则你就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这是替你着想，替你的生命和你的未来着想啊。他若有所思地说，好吧。我说，希望你能早日选择美好的未来。四，组织小学同学毕业50年聚会。我老家在农村，很难见到小学同学，怎么能把小学同学救了呢？我想聚个会吧。我让几位农村同学定聚会时间、地点，并告诉他们就近聚会，我开车前往，费用我自己出。这次我们是在一个农村山庄聚会，28位当年的孩童如今变成了老人，同学相见激动万分。我和丈夫早早来到这里，给他们准备了真相资料，大法真相护身符，每人发了一个美丽的包装袋。吃饭的时候我们畅所欲言，我给他们背师父的诗词，待佛度，真相能解忧等。之后我告诉他们，现在道德下滑得很厉害，天灾这么多，疫情过后还有比疫情更可怕的灾难，我们只有抹去红魔的印记，退出中共的组织，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希望同学们及家人身体健康，如意喜乐。大家热烈鼓掌。有的同学问了我很多修炼的问题，还有的同学要给全家人做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我告诉同学们，抹去红魔印的事情非常严肃，必须本人同意，咱回去给家人亲戚朋友退都可以，但必须本人要同意。如果家人同意了，找到大法弟子，把名字、真名、假名、化名都可以，交给他们退更好。如果找不到，你们把名字写在钱上花出去就有效，或者以后有机会把名字传给我，也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我们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聚会。五，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多种形式救人。退休前，我因为观念中有怕的物质，所以上班时使许多有缘人错过了得救的机会。退休后，我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能理性地认识大法了，我必须听师父的话，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所以无论同事、同学、丈夫的战友等家里孩子的结婚宴，我常常参加，只为救人。有一次在同事孩子的结婚宴上，我给前来参加婚礼的老同事都讲了真相，帮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从我身体和精神状态上看到了我的变化，都特别认同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牢记于心。有一位曾经的老领导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很深，不做三退， 当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时，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可能。我对他笑笑说，我也曾不相信是骗局，我给你个 U 盘，你看看吧。他接过去说，退党的事我必须考虑清楚。后来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找我。我们见面后，他高兴地同意退党了，并且还要真相资料。我把一份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给了他，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健康常伴，心情好。他高兴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叹生命真正得救不容易呀。还有一次，丈夫的战友们聚会，饭后他们都唱歌，让我也唱。我说，我给大家背大法师父的诗词，祝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我背了红银三，化有缘，他们给我鼓掌。借此，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在高兴的气氛中，20多位战友和部分家属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我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后来听说有的人得到了福报。我和丈夫把没明白真相的亲属、同学、战友、朋友列上名单，因为住得分散，我俩找机会相约请吃饭、传福音，给他们做三退。无论在公园、车站站点，何时何地碰到有缘人，都是讲真相的机会，因为这都是师父安排世人得救的机会，我必须要珍惜每次救人的机缘。弟子知道，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弟子要修出大慈悲心，救更多的人。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讲真相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讲真相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2023年12月19日遭绑架和非法关押。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我都记着自己有救人的使命。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自己的使命。在看守所，我是唱着法轮大法好歌曲进去的。我面带慈祥，对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修大法做好人，是被绑架的，是被冤枉关押的。现在中共不讲理不讲法，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走过劫难。自我介绍后，我就开始背法、发正念、练功，该干什么干什么。摄像头照着，我也不动心。警察不管，值日员更不管，还看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呢。我在家时很少唱歌，但在黑窝里，我看见警察、医务人员路过或送药的时候，我就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有时警察或医务人员来了，我还没注意到，监室里的人就提醒我赶快唱歌。监室内充满了正能量，一派祥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尊重敬佩，我也关心他们，菜或其他吃的东西都与他们分享。关系融洽了，我就慢慢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受到全世界各族裔人民的敬仰与尊重。
江泽民妒忌大法师父，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中共通过历次运动，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的法律只针对老实人，那些贪官污吏、真正无恶不作的流氓、黑社会分子等却逍遥法外。真正邪恶的就是共产党邪恶的体制，中共就是整人、害人、杀人。监视里的人对此很认同。我告诉他们，以前入少先队、入团、入党时，都发过要把生命献给邪党的毒誓，发了毒誓是要兑现的。之后我引导他们做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他们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一个来找我退出党团队组织。监视里有出去的人，有新进来的人。新来的人，我也绝不会错过让他们得救的机缘，也劝退。陆陆续续共有30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智慧地把三退名单传了出去。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人，杀了2个人，1个人重伤。他当过5年兵，任过村干部，有30几年的党龄。我帮他退了党，并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世也没有白活，来生会有幸福。他很感激我告诉他真相。在看守所期间，我每天都抓紧时间背法、发正念、练功。监视每天上午3节课，下午2节课，晚上1节课，就是看电视。我上课时间练第5套功法或发正念，下课练1、3、4套功法，饭后练第2套功法。我每天5套功法练2至3遍。有一天我练功时，室内有3个人跟着我一起练，练了大约10分钟，喇叭就喊起来，他们停下了。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丝毫不动，坚持练下去。除夕晚上，监视要求每人唱一首歌，我第一个出场，高唱法轮大法好，我的声音洪亮，响彻监视上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我双盘打坐，背诵师父的论语，我一口气背完，全身发热，满面红光。监视内22个有缘人在除夕夜听闻了真善忍大法，他们兴高采烈。然后我主动提出值10点到12点的班。我70岁了，平时不安排我值夜班的，值日员很高兴。值班时间，我把5个苹果洗干净，用盘子装好。凌晨12点一到，我把水果盘摆在窗台上，双手合十，弟子给师尊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热流从我的头顶通透全身，我泪如泉涌。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谢谢师尊。二，法庭上维护大法。2024年3月8日，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通知去外地法院开庭。从看守所去法院的路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到了邪恶的黑法院，我打出巨大的灭字，把整个法院罩住。我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我昂首挺胸，正念十足地走进法庭。非法程序开始，我要求所有中共党员回避，因为中共党员是无神论，不配审问信仰神佛的大法弟子，被非法驳回。针对公诉人的非法公诉，律师有理有据地做了无罪辩护， 法官公诉人哑口无言。最后轮到我自我辩护，面对在场的公检法司人员，我没有以前的仇恨、厌恶、鄙视之心，我发自内心的认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们是被邪恶毒害、被捆绑的，是真正的受害者，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我首先慈悲友善地向他们问好，然后平和地讲述修炼法轮大法是宪法第35条、第36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公通字39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被迫害15年后，2014年法制日报重刊了公通字39号文件，再次表明法轮功不是邪教。2010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第99条和第100条文件是废除了印刷法轮功书籍和法轮功资料的禁令。因此我告诉世人，传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不违法，是修炼人慈悲救度世人的善言善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而本案公诉人把我依法控告办案警察违法违宪的控告书作为我犯罪的证据，把我这个原告办成被告。我请求法官查清事实，公平公正对待一个公民，一个修心向善、一心为别人好的修炼人。最后我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们都是大法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真心祝愿各位能够守住良知，平安度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此时我的全身被暖暖的能量包容着，头脑清晰，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受到了场外同修们强大正念的加持，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超常，讲述我们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感觉今天这个舞台就是为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眼前这些众生的。我不管结果如何，一心正念正行，履行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直到我被法官打断，被法警架着拖出法庭，关进小屋。之后我再次被带进法庭，被非法判刑一年，我当场喊冤，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法轮大法清白，并提出上诉。最后我说，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愿各位全家平安。他们满面笑容地看着我离开法庭。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1997年和妻子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了28年，借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得法修炼，学法弘法，提高心性。1997年10月，县里的同修来我们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当时闹胃病，到处看病，吃过中药，用过偏方，都没看好。虽然是疾病缠身，但我不是因为看病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就是觉得大法好。后来我的这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练功后比较明显的感觉有，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动作时，感觉脚尖像离地一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
如果你全部都通得很好，那么你会往起颠，觉得自己往起拔，有离地的感觉。我真实地体会到了这种脉通了的感觉，真正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刚得法时，我的心情激动啊，因为我是农村人，农活挺多，干活走路时，我就连跑加颠，尽量快点干完活，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在学法修炼上。后来我把家里种的小树卖了，攒了钱，买了一个拖拉机，拉着同修们到我们各个乡镇的集市上或村里去练功弘法。我修炼以后，努力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一天，村里的叔伯大娘去世后过三七，院里一个大爷在酒桌上突然对我说，你还学法轮功嘞，你做的那坏事你怎么不说说啊？我说，什么事啊大爷，你说什么事啊，你说就行。他接着说，你偷你父亲的玉米你怎么不说说啊？我给大爷倒上水倒上酒，对他说，大爷，你说是归你说，俺是学法轮功的，说真话，俺真善忍做好人，我偷了就是偷了，没偷就是没偷，我真没偷。后来叔伯大娘过五七时，那个大爷又夸我，你的心眼好，你像一朵花一样，心眼直的像胡同直奔奔，一点弯没有。一次国道旁边要埋设电缆，我村的一个承包户承包了任务，在村头挖沟，我跟着他干活，沟有一米多深，十米长，我们村里的一个人跟我要铁锨，要把我刚挖的沟再填上，我没有给他，他就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我没动心，旁边的人叫我揍他，我说，我要揍他，不白学法轮功了啊。后来我知道，因为他家丢了羊，他又喝了点酒，才做出这种事来。我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这一关我过去了。二，一心一意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们就一心一意开始证实大法，骑着摩托车出去喷标语、发真相资料，摔了也不觉得疼，刮风下雨都会出去证实法。一次我们上北京证实法回来，在村大队书记那里，我们镇上的派出所来了三个人，打了我一阵子，副所长又让我坐到屋里地上，打了我，又打了我的左脸，打右脸，一直打累了才停止。在场的村里的官员没有一个吱声的，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我知道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过年后我们到处去喷真相标语，我在我们村里喷了法轮大法好，我们村的人见到我告诉我说，不知道谁用电脑打了个法轮大法好，那字你是写不了。我听后感到很高兴，我有时候早起，有时候半夜里去，遇到不好走的路摔倒也不疼。在一个村的电线杆上，我喷了一个天灭中共的标语，已经好多年了，贴广告的人都在旁边贴广告，没有覆盖标语。有一次我看到在一个村的一面墙上有很多中共邪党领导人的画像，我和同修在一天晚上一起去把画像给涂抹了，后来他们自己就把墙上的瓷瓦都砸了。有一年中秋节那天，我在地里干完活后回家，没做饭，就赶快想着去发真相资料。到了那个村以后，看到村里的好多人都在大街上乘凉，我心想，这样发资料不方便，要是下点雨多好，让他们都回家。果然一会儿下起了雨，村里的人都回家了，我一会儿就发完了。回到家，父母在家里包好了水饺等着我呢。我知道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大法的事，师父事事都给弟子安排得很好，感恩师尊。三，除了农活，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20多年过去了，我弘法讲真相用的交通工具，从一开始的自行车、四轮拖拉机，到后来用的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轿车， 两个电动轿车载着同修赶集串庄发真相资料讲真相，都跑了成千上万公里的路程。这些年在我们县里讲真相走了70多个集市，使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我有一儿两女，我的两个女儿怀孕时检查都是横胎，但生产时胎位都能转成正常。我得法时他们还在读小学初中，当时孩子们也跟着学了大法，后来他们没有能一直坚持修炼下来，但是他们对大法都是支持的，经常给资料点资金支持，他们也都得了福报。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开始时，我们被非法抄家，猪和牛四轮拖拉机都被抢走，我们也离家出走了。在迫害中走过了这么多年，从物质利益上失去了不少，但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更多。儿子在一家好的公司工作，每年有10万块钱的奖金，他们为我们老两口买了车买了房，使我们现在没有经济压力。在农村种着几亩地根本买不起楼和车，可我们是比较早在县城买楼的，表面是孩子给买的，我知道是师尊给我们买的。除了农田里的农活之外，我们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做三件事上。我们村明白真相的村民对我说，你看你们受迫害这么多年，但在我们村还是过得最好的，你们孩子也争气，庄稼也争气，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大城市上班，都有高薪收入，都买了车买了楼，生活过得都很富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赐予弟子的，弟子感恩师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